花木兰十斤灰姐俩救出来铁三钢老少英雄六人，把大伙乐的真是绝处逢生。花木兰对他们说，咱们现在仍然置身在虎口之中，理应迅速逃离。那七个姐妹先顾不上救了，咱们先逃命要紧。几个人同意，转身刚到前院，可了不得，就听见正东正西正南正北四面八方这串锣就响成了一气，啪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啦，了不得了，有人救出罪犯，别让他们跑喽，啪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。前文书咱说了，有一个小子在临死之前叫唤了几声，被打惊的听见了，到前边就禀报了颜面仙狐夏长兴。夏长兴啊，正在平房里陪客人说话，来了三位突厥的都督，一个叫桑布，一个叫齐塔木，一个叫扎扎顿，跟夏长兴处的都不错。这次他们奉了军师昆仑老道所差，来催娶这些女孩。突厥人盼的眼都红了，这些娇娃怎么迟迟没有送到呢？让他们三位来看看。这仨人呢，身边就带着八名亲兵来到菊花沟。夏长兴见着突厥人把尾巴撅起来多高啊，纯粹是一副奴才相，正在前大厅设酒款待，而且一再向人家解释和赔礼道歉。正在这时，消息传来，夏长兴容颜更变，好，这怎么了？我这菊花沟三天两头闹事，莫非有奸细不成？这当着客人的面，这不是给我上眼药吗？一声令下，集合所有的装兵，一定要把闹事之人抓住。夏长兴转过头来跟这三位客人说，三位都督少坐片刻，某去去就回。就这样，他迈大步来到后院，巧了，正跟花木兰他们打了个照面。夏长兴一看，哎呦，你们还活着，谁把你们救出来的？这还了得吗？一个也走不了，来调弓箭手给我开弓射死他吧。这个弓箭是最厉害不过呀，时间不大，100名弓箭手就开到了，把他们8个人就困在当中，梆子一响就要开弓放箭。你想，花木兰这8个人大多数都受了伤了，同时没有甲胄护身，干去那个吃亏的。铁三钢他们还赤手空拳，没有家伙，眼看就要出事，可不知道是谁给放了一把大火，把前大厅东西院粮仓库房全给点着了。火势这个凶猛就甭提了，火鸽子烂飞，火球烂奔， 宅院里又是一阵大乱呐、啊！了不得了，着了火了，快救火！嚓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！夏长新一听，心说坏了，要鼓包啊！这是，我光为抓这几个人，我把我偌大的财产化之一炬，我都算不上啊！他这心呢、啊、就不集中了。赶紧率领一部分人去救火，就这样给花木兰他们大开了方便之门。花木兰喊了一声：“各位走！”一人舍命，万将难敌呀！他们杀开了一条血路往前跑。对于人家这个宅院，他们的道路还不熟，一开始东一头西一头瞎撞，怎么撞也出不去。哎，正在这时候，眼前有黑影一晃，唰，就见这黑影轻纱照面，冲着花木兰他们一点手：“各位，随我来。”大伙一看这意思，不像是逮人，要是逮人没必要，还把脸蒙起来干什么？就这么样跟着他从西北逃出菊花沟。等到了旷野深山没人的地方，这个人停身站住，把面罩摘掉了。花木兰、石金辉等人一看，认识他，正是卧牛山的大寨主石阔海。你别看见面的时间不多，这个人非常心直性梗，给花木兰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木兰赶紧躬身施礼，多谢石寨主搭救之恩。没说的，没说的。各位啊，我料尽微薄之力啊，当初我怎么讲的，现在我就怎么办。我说保大隋就是保大隋，如今我到菊花沟跟夏长卿假好假后，那把火就是我放的。 哦，原来如此。我说花壮士啊，你们现在人手太少，不要拿鸡蛋往石头上碰。要能听我的话，我把你们领到一个去处，你们暂时休息休息。你看这几位身上都带了伤了，也需要找个郎中给看看，待包扎好了，找个兵器再回来找夏长卿算账也不为迟晚。多谢多谢。就这样，石阔海把老少八个人领到关王庙。关王庙这块有个老和尚跟石阔海处的不错，石阔海见着他之后把笔交给他，老和尚点头应允，把后院的门开开，把他们让进去，让小和尚在这站岗放哨，又拿吃的又拿喝的，然后准备了刀伤药。众人到了这跟到了家差不多少，这心呢这才平静下来。石阔海就说：“花壮士，恕不奉陪，我还得回去。”“你还回菊花沟？”“对，我这事儿还没办完，我看看夏长卿这帮小子怎么折腾，火救灭没救灭，另外我再看看他们发生了什么变化没有。”实不相瞒呢、啊，我现在对东方笑这个人颇为不满。我们俩是生死的弟兄，但走的是两条道。你们众人如此热诚来请他，他竟敢不出头。哎，不出头也罢，他不应该把你们蹲起来，他走了。如果要不把你们蹲起来，你们能遇上这些麻烦吗？看来东方笑是罪魁祸首，我如今想了个损主意，打算嫁祸于东方笑，逼着他保大隋去收罗文罗孝殿。关于什么损主意，你们现在先甭问，听我的回信。我在没回来之前，你们谁也别动。大伙不知道说话的含义是什么， 就这样，石阔海转身回了菊花沟。等他回来，火还没灭呢，就见夏长卿满头大汗，浑身是水，正指挥着装兵在这救火。天四亮四不亮的时候，火这才救灭。一看这些人呢，这个狼狈劲就甭提了。夏长卿沐浴更衣，而后又回到大厅。突厥那几个都督一看这着火出事了，也就不等夏长卿了，是拂袖而走。夏长卿一想，背不住把突厥人给得罪了，哎呀，坐在厅堂之中，他是唉声叹气，心说人要是走备孕呢，喝口凉水都塞牙呀，怎么最近净出这个憋气的事儿呢？我一定要把这个奸细查出来。正这时候，石阔海回来了，他跟夏长卿的交情从表面上看也是相当不错的。进屋，石阔海就问我老哥哥，查清楚没？这火谁放的？尚未查清，肯定是有奸细，我们内部的人，我要抓住他，扒了他的皮。哼，老哥哥，恐怕放火之人就站在你的面前，你也认不出来。其实他说这句话是双关语，夏长卿没反应过来，点了点头，是啊，复杂的很呐，需要下一番功夫。哎，老哥哥，我向你说点事儿，不知道你信呢还是不信啊？说吧，自己的弟兄无话不谈呢。我向你泄点密呀，离你们家25里地有个九曲松林庄，你知道不？太知道了。松林庄的庄主东方孝跟我还不错呢，我说的就是他。我怀疑放火救人都是东方孝所为。啊，不能吧，我跟东方孝有连山之好，相处这十几年一点摩擦都没有，他干什么平白无故要拆我的台呢？哎呀，大哥呀，您真是个实在人。你还不知道东方孝是个什么人呢？他跟我处的也不错，前些时我到他家串了一回门，哼，我遇上一件特殊的事儿。什么事儿？花木立率领随营好几个大将前去拜会东方孝，请他保大隋战突厥。你知道这事儿啊？有这种事儿？那么东方孝答应没答应？
答应了。
他拿我也没当外人，没有背我的话，所以他们的谈话我全听见了。东方孝嘛，答应随营三条：一个，隋朝得大大封他的官职，最小得给他个节度使。花木立代表隋营答应了。第二件事儿，得聘请礼金超过10万两，他也答应了。另外，东方孝还提出来嘛，方圆500里全要划归东方家，把你这点财产也划进去了。隋营也答应了。不过那花木立提出来对本地情况不熟悉，叫东方孝自行处理。东方孝把胸脯一拔，是大言不惭呢，他说这个事儿你就甭管了，包到我身上了。不过呢，要有马高凳短，人手不济，我求随营能发兵派将助我一臂之力。就这样，他们相互之间达成了协议呀。大哥，你想，东方孝投靠了隋营，你保的是突厥，你眼下的地界都划归东方家的财产了，因此我怀疑这件事就是东方孝暗中捣的鬼。 肯定他拆你的台，把你弄得一败涂地，好收归他家呀。你想是这么个理儿不？
啊，有这等事？
东方笑啊，你要真这样做，我可对你不住。大哥，你说这笑话，人家都把你家给烧成这样，把你抓住的仇人都给救走了，你光在屋里头叫唤有什么用啊？干脆就报复就得了。
对，他能烧我，我就能烧他。我让东方笑的家变成焦土，我要学习九曲松林桩。来人，给我集合人马！
等等等等，
大哥，您这样做可不对。
好汉护三村，好狗护三林呐。东方笑得罪你，父老乡亲没得罪你。你为了一个东方笑，把人家庄村都屠了，把人都杀了，岂不留下骂名千载呀？再者一说，你把东方笑给扳倒之后，他的万贯家财就属于你有了，他管辖下的村庄就归了你了。你要把人都给杀光了，往后谁提起你来，谁还拥护啊？哎，到了那时，人财两空，骂名千载，岂不得不偿失啊？我看呢，你还得邀买人心，就对付东方笑一家，对其他的人还要恩待才是。
对，兄弟，我真服了你了，真是好主意。
另外，大哥，对东方笑一家，你也不能都杀了，那样做也不对。你专门对付东方笑，对他的老婆呀、孩子呀、总管呢、家人呢、佣人呢，也没必要杀，把他们抓住，囚禁到菊花沟，好吃好喝好招待，作为钓鱼食，把东方笑给钓来，问清之后，把他一个人给收拾了，不就完了吗？那显着你有多仁德呀！一东方笑没在家，你拿人家孩子大人撒气，叫人家大家谈论起来，岂不说你是无能之辈？
嗯，有道理。好，兄弟，我听你的。
哎，怎么听你这意思，东方笑没在家啊？他鬼鬼祟祟躲起来了。你说挺好个人，你躲个什么劲儿？没鬼也有鬼，肯定他跟隋朝的人勾搭连环，不定怎么策划的。
是这个道理。现在我马上就行动。
哎呀，叫石阔海这把火给烧的可够巧的，这叫嫁祸于人呐。石阔海心说，这主意可损点，我起码得少活十年。不过东方笑，我可是为你好啊，你不应该把隋营的老少英雄拒之门外，你不应该驳大伙的面子，逼着我不得不出这个损主意。我看你投降大隋不投降大隋，我叫你家没了，你无处投奔，你只有走花木立说的那条道。原来这石阔海就是江洋大盗，久创江湖，经历多，见得广，什么损主意没有啊？当然这件事做的也不那么对。咱安下石阔海不说，单说夏长卿点齐庄客500余人，带着引火之物起身赶奔九曲松林庄。石阔海一直到庄村口，他不去了。
大哥，我还有点事要办，你们先去。我跟东方笑处的还不错，他们家又都认识我，我这出来进去一旦被熟人发现， 反而不美，他们就知道是我告的密，因此我得隐蔽隐蔽。
行行行，兄弟，你这就算跟我有交情，我非常感谢你不必露面。
石阔海心中暗笑啊，回到关帝庙去送信。
等见着花木立众人，把方才的主意跟大伙如实的一说，大伙一听是不住的摇头，
这哎呀，嘴都说不出来，心说这招太缺德了，哪有这么干的？我们请人家还害人家，就即使把东方教逼得给我们帮了忙了，也不仗义。
但是生米做熟了饭了，再想挽救是不可能了。
石阔海咧着大嘴一乐，各位呀，世界上就这么回事，上哪儿找那么些理儿去？这就叫歪打正着，实在没有法逼出来的馊主意，要怪你们就怪我就得了。
不过我还得啊，到九曲松林庄去看看，我瞅瞅东方教他们家遭到什么结果了。下场行在别不听我的，伤害了好人，那就是我的罪过了。你们诸位别动，在此等候我。他待了有两个多时辰，吃完了饭，骑了匹快马，赶奔九曲松林庄。等进庄一看呢，他也傻眼了，到处冒烟，树林里头都是那银，孩子大人挤作一团，行李包袱小车担子堆的哪儿都是。他进街一看，别人家都没着，唯独东方孝的家化为焦土，一提鼻子这味儿这个难闻呐。有不少仆人在这块扒拉着火堆寻找东西，他刚到这儿，那总管认识他，
哎呀，这不是石大爷吗？
啊，原是。你不是老双印吗？
是我呀。
咱们家摊什么事儿？
哎呀，别提了，也不知道我家主人怎么得罪了菊花沟的庄主夏长青，他无缘无故领来好几百人，不容分说，放上鱼油和火把，我们家就给烧了，同时还把我家女主人两个少主人都给活拿了，装到车上给捆的结结实实，押回菊花沟。看来我们家是一败涂地了。
石阔海心中暗笑，眼珠一转，他是计上心头。